好，我们今天是《楞严经》的这一段，我把它复制上来。云何正性？我们上次讲到第一增进渐次的这个五星的问题，今天要讲真正的东西了。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参酒肉，以火进食，无惮生气。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惮淫，急于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圣文四气八气，持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持心不起。境界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道劫不行，无相负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名第二增进渐次。好，这第二增进渐次讲得很清楚，主要是永断淫心。他提到这个为了永断淫心的一些辅助的条件，就不掺酒肉啊，因为酒肉是，尤其酒是乱性的啊，这个就用不着说了啊。这是很清楚的。肉类呢，所有的肉类有两个现象，两个功能。第一，肉类的能量首先，肉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如果你吃的是红肉，猪肉啊、牛肉这些红色的肉，红色的肉有一个问题，红色的肉它会有这么一个频率下降的效应。红肉的能量会非常自然的使你开始向下降，大家也可能有这种现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如果吃了太多的肉，你就有点困，你就有点犯困，因为你的频率在向下降，能量在向下降啊，这是肉类带来的这个频率效应。这向下降就意味着你的能量在向性中心凝聚啊，所以吃肉会引发贪欲，会引发性欲，就这个原因。第二个，肉类携带着所有的属于这个动物的印象，尤其是红肉，哺乳动物是有强烈的性倾向的，它的印象里面有强烈的性倾向，所以当你吃红肉，那个来自动物的印象会被你吸收，所以你也会引发你的这种性欲。 所以相对来说，红肉会更容易引发啊性的倾向。白肉就稍微好一点啊，白肉就稍好一点，稍强一点。所以在避免性的这个问题上，《楞严经》提到，首先不掺酒肉，饮酒很容易让你向下降啊，这个是用不着说的，一喝酒人就无意识了啊，就昏睡了啊，这个整个能量就会向下走，所以酒肉都会使你产生一个向下的运动。第二个，他提到以火进食，无啖生气，就是你的食物最好是烧熟的，而不是吃生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啊，如果是某一类食物，你最好还是吃生的啊，熟的它的生命就被破坏了，生命力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要这个也要看情况。所以在避免酒肉，避免大量生食的情况下，你就会防止肉身能量过分的向下降。当然，这种向下降不仅仅来自于食物，这种向下降不仅仅来自于食物，食物只是一个方面。有很多方面会让你的能量向下降，很多的方面，对，来自外在的环境，环境也会让你向下降。如果你去夜总会、酒吧、KTV， 你就容易向下降。据说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 KTV 的这个老板，他刚刚又开了一家新的这个酒吧，但是他很迷信这个佛教，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大活佛去酒吧念经开光啊，这真的是个笑话，而且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个活佛啊，出于人情，就非常认真的给这个酒吧念了很长时间，一个下午的经，非常非常认真的念。念完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很奇怪的是，这个酒吧本来是在一个市口很好的地方，应该来说人气还不错。然后活佛念经开光以后，他的生意就开始不好。无论怎么样都不好，无论如何促销，无论如何打广告都不好。这个老板就非常奇怪，就居然我让活佛来念了啊，念了经，这个生意应该好啊，怎么会反而是生意差了呢？哦，后来有高人就跟他说。他说，然后这个老板大概是请了一个有阴阳眼的人，气功师，阴阳眼的人到酒吧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生意在这么好的市口，生意竟然这么差啊。这阴阳眼的人一看，哦，你这个酒吧里面都是护法神啊， 金刚，所以这些妖魔鬼怪就无法靠近了，以至于那些跟妖魔鬼怪感应的那些频率的人都无法到你这儿来，他们会走到门口会觉得没有兴趣，他们你这个地方突然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所以那个场所类似夜总会酒吧这样的场所实际上是吸引频率不是特别好的那类人的，他们自然会被这样的地方吸引，而这样的地方也非但会吸引这样的人，也会吸引同频率的非物质的生命啊，类似于这种鬼类或者等等，就类似于这种同频率这种低层面的生命，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相互激荡的一个效应。所以外在的环境，如果你去这样一个地方，你会受到影响，你的能量会被拖下去。你靠近这样的环境啊，你到酒吧这种地方去，你到火葬场这样的地方去，你会被拖下去。或者你接触了一个不太好的人，你也会被拖下去啊。你周围有太多的抑郁症患者，你会被拖下去。但也有例外，也有例外。佛陀曾经叫他的弟子到坟地里去禅定，因为他的那些门徒，他的那些弟子已经进入非常坚固的层面了，非常坚固的禅定里了，所以他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挑战。阿姜茶曾经在坟地里通宵静坐，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挑战他的内在的强度。据说他那天晚上，阿姜茶那天晚上在坟地里的时候，真的变得很害怕。他闭着眼睛，他使劲闭着眼睛，他害怕睁开眼睛会看见一个鬼。所以他强行闭住双眼，但是当他闭住双眼的时候，他的听觉变得超级敏锐，他开始听到有脚步声靠近他，从背后，他吓得发抖。此刻他想起那个佛陀教导当中的，当外在有恐惧的时候，你不要注意外在，你要注意你自己的恐惧。所以他说，那就让他这样吧，大不了我被这个鬼吃掉，但是我在被他吃掉以前，我要看看我的恐惧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就把他的心思完全调回来，回收到面对他思想里的这个恐惧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奇的事就发生了。他忽然发现，他的恐惧来自脑海的深处，他们是一连串的念头，一连串相互辅助、相互攀援、相互挂钩的念头，一个挂一个。啊，你如果仔细看你的恐惧，他们好像是一个挂一个的，如果中间如果断开，这个恐惧就会断开一下。他渐渐的发现，这些恐惧其实是拼图， 你玩过拼图吗？就像一个个图片被拼起来，拼成一个大大的一个字"恐惧"两个字。如果你开始学会把这个拼图一块块拆下来，整个大楼就倒了。那看上去非常雄伟的、非常壮硕的一个巨人，突然间崩塌。据说阿姜茶在仔细的审视他恐惧的时候，他在看到恐惧的最深处的那个心念的那个刹那，只有一瞬间，整个恐惧突然崩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令人震撼的经验。也许你从来没有经验过，我可以肯定，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验过这样戏剧化的体验。他在审视到恐惧的最深处一念的时候，那个骨牌被抽掉了，就好像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被抽掉了，然后整个巨人，那个怪物，那个恐惧的怪物，突然间就崩塌。一瞬间，随之而来的是，在那个怪物崩塌的时候，在那个怪物完全崩塌的时候，他忽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感。勇气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恰当，他突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壮感、安全感、跟强壮感，无与伦比的强壮感。半个小时以前，他还在害怕背后有没有鬼靠近他，这个时候忽然间再也找不到那种害怕的感觉了，而且他觉得自己无比的安全，无比的强壮，强壮的比那个怪物还要高大跟强壮，有种前所未有的心灵的解脱。心灵的安全来自内在的一种没有理由的安全感，这是阿姜茶在那一天晚上在坟地里的一个超级棒的一个戏剧化的经验。就如果你的心灵足够强壮，你可以这样做。历史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除了阿姜茶这样做以外，最著名的就是唐三藏玄奘。他带了两个随从啊，向西域挺进的时候，随从病死的病死，逃走的逃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渡过沙漠。他在沙漠里断水，进入一个接近于几乎要昏迷的状态，他眼前出现了无数的幻觉。他后来在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提到，他在幻觉里看到各种各样的鬼怪，各种各样的鬼怪，这些鬼怪无一例外都是来吓唬他的。他在幻觉当中最后想起了，一个神奇的神僧啊，一个神秘的僧人传给他的心经，他念诵心经以后，鬼怪渐渐的消散了，他依然保持镇定。而这个经验不是一次，他在沙漠里行走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次这样，这让他变得更强壮了。这种经验没有削弱他。当他走出沙漠的时候，他实际上变得更强壮了，他的心灵上变得更强大了。所以灵源禅师有一句话叫"魔来作乱，正助我机"啊。如果有魔来作乱，那正好帮助我，我现在正需要。如果你到了那个正好需要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就像二祖慧可，他传位给三祖僧璨以后， 他就离开寺院，他到山下，到山下哪儿去？他其他地方都没去，到山下的九寺营房。记载当中，他会去那个卖肉的肉摊边上站着看，看人家卖肉。他还会去妓院红楼，到里面去看看。他并没有真的去做什么，但他会到那个场景里去。啊，有人就骂他，你这个老和尚怎么这个样子啊？这太丢人了。啊，他回答：“吾自调心，关汝何事？我在调心，关你什么事？”所以他在调心，他不在乎你怎样看他，他不在乎，他在调他的心。他就跟阿姜茶一样，他有意到坟地去，他在调他的心。除非你达到了这个程度，你可以去，你作为一种强化训练、调心的训练，你可以去。在这以前，请你保护好你自己。在这以前，你应该避免这些地方。当你避免了所有的外在的影响、外在的干扰，当你避免了这一切，你开始变得沉静，你开始变得安详，你开始变得享受此刻的宁静。但这个宁静不会持续太久，一个月以后，无论男女，一个月以后，如果你没有太大的生理疾病，你没有像中医说的，你没有这个阴阳两虚的话，当你沉静一个月以后，你忽然发现，在你的沉静当中开始有东西在骚动，静极生动，是什么在骚动呢？你内在的能量在达到一个点，你生理的能量在达到一个点。一旦达到一个点，他就会想要释放。这是生理性的。你忽然发现你有了蠢蠢欲动的贪欲、淫欲。它非常隐秘。在教典里提到外魔易除，内魔难服。外在的魔，夜总会或者那些低频的人，你可以避开他，这并不是太困难。但内魔难服，你无法避开他，他在你里面，他是你里面的生理现象，你无法回避他。同样的现象在阿姜茶身上也出现了。在他了悟的第二个晚上开始，持续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忽然发现他产生了强烈的性欲，极度强烈。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生殖器官都是勃起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巨大的能量，也许是上帝诚心给他的一个下马威，诚心给他的一个考验。他突然发现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心率，这简直是太奇怪了，非常奇怪。 你在一个地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闭关超过一个月或者超过2个月，你的胜利累积会达到一个点，他会拼命的想要释放。一开始他是胜利的，但是他为了诱惑你。他一定会向心理的角度来释放。他会让你出现那么多的画面，那么多的所谓的意淫，他必须诱导你。而当一个人产生这样的能量冲动跟能量频率的时候，你的外界是有感觉的，你知道吗？不仅你会感觉到，你周边的人都会感觉到，不仅你周边的人会感觉到，你周边空气里的其他生命都会感觉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个人到了这种生理周期的时候，你要很当心，因为有别的生命会甚至比你更早觉知到你的点已经到了，他们会来靠近你。这就是宗教里说的，会有专门的这种吸金鬼，他们渴望这样的来自精液的能量，来自精气的能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顿大餐。而你散发的气味，你每一个毛孔散发的气味，都会告诉别人你的点到了。据说动物有这种能力，动物会闻一闻对方，它立刻知道它的时间到了没有。人也是一样，只不过你的嗅觉已经丧失了这个敏锐度。其实人在你的能量达到这个点的时候，你的毛孔也会散发一种来自荷尔蒙的气味。那些猫猫狗狗会闻得到，而另一个人类虽然不会闻到，但他会感觉到，他的潜意识里面会有这种信息传送给他。而那些吸金鬼，他更会知道，他的敏锐度更高。所以你会做一个关于性的梦，你会做一个关于性的梦。你会在梦里有性的行为，并且产生实际的生理的这种宣泄，它有一定伤害，有一定的伤害，因为它总是跟另一个生命有关，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它跟另一个非物质的生命其实是有关的。所以，如果你的宣泄是不带梦的，将会更好，比较安全。如果你的宣泄是带了梦境的，那意味着它一定会跟另一个非物质的生命相连接，有一点关系啊。正是另一个非物质的生命，在你的梦中创造了那个画面，来诱惑你，他在你的梦中创造了一个你熟悉的、喜欢的身影，来诱惑你。所以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个一直在念诵当中的人，对于一个一直在冥想，一直在祈祷当中的人，可以避免这样的来自梦中的诱惑，可以避免那些生命由于频率过低，它将无法靠近你。如果你一直保持你的高频率的话，它将无法靠近你的房间，所以你可以避免它。所以有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梦中宣泄是没有梦的，是没有梦的画面的，纯粹是生理的宣泄。也有这种情况， 但这种生理的宣泄也有一定的损失，虽然损失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有。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情况是，如果你在清醒的时候持续的保持一个高频率的状态，那么属于性中心的能量将会被带动，将会被带动。由于身体的记忆，由于身体的惯性，你的性中心的能量达到一个点，它就会暗示你宣泄，以梦的方式或者以实际的方式来宣泄，但实际上那个点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饱和度。这就是为什么在道家提到有百日筑基的说法。如果你以祈祷的方式，以念诵的方式保持白天清醒时候的高频率，那么这个能量将不会在夜间被宣泄掉，它会被保持住，保持至少三个月。而三个月其实也不太够，最保险的方式是保持一年，保持一年。如果你能够保持你的能量一年而没有任何的渗漏，并且在一年当中保持自身的频率足够的高，不要掉下来，不要向下滑落，不要掉下来，那么你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在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时刻，真正的会达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饱满，严格意义上的饱满。这种饱满才是吕洞宾在《百字碑》里提到的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孙禄堂的那篇文章，大家有人给我发一下吗？孙禄堂的那篇文章，你在100天内如果不漏，你会发现你丹田的能量它是有一个正负极能量相互搅动的现象的。这个吕洞宾叫阴阳生反复，你丹田能量似乎有阴有阳在相互的搅动，它不是一个，它在相互的运转搅动。而这个搅动在某一个片刻忽然会遍及全身，忽然的，无法预期的。而这种遍及全身现象一旦发生，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无论是男性跟女性都一样，你会出现自动的锁阳现象，也就是你的生殖器官会变得像小孩一样向内收缩，会出现一个天然的锁阳现象啊，这个在道家里面叫锁阳，它会自动的向内收缩，因为能量已经不在性中心了，你知道吗？能量现在在向上进入丹田，它已经被锁在丹田了。如果在性中心，它无法保持那么久，它已经向上进入丹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过程， 它没有任何神秘，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把它想象成很神秘的东西，它很客观，它只是一个能量累积，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达到那个累积的当量，没有达到那个累积的点，所以你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体验。但是你如果能像孙禄堂那样，能够像吕洞宾这样，你达到了那个点，你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女性也是一样，没有区别啊，对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她一开始在丹田里会出现一个阴阳能量的相互的搏击，这种搏击会创造更大的能量，就好像正极电跟负极电碰头以后就出现了火花，就出现了灯光。你丹田的正性能量跟负性能量相互碰撞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它会变得更强烈、更温热、更热，这种热会像电流一样散遍全身，所以你会出现一种电流滑遍全身的舒适感。你有做过马杀鸡吗？如果马萨基的这个师傅手势是非常好的，你会发现他的手抚摸你的身体的时候，就有电流划过全身。一个按摩师，如果他手是非常好的，你突然觉得全身都有电流在划过，这个丹田的能量。在正负交接的时候，也会有电流划过全身，非常的舒适。这种感觉在太极拳里也有。你打过太极吗？你在太极里面，你在做云手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一个绕圈运动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运化你的能量，在每一个经脉里行走。太极的运动会让能量在经脉里运动，行走。所以这个能量在经脉里流过的时候，你就好像有电流划过一样。当然，这种"电流"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你会觉得无比的舒适，有一股暖，有一股非常微妙的气或者是感觉在你的脉里面流过去，那比按摩还要舒服。所以太极拳是一个自我的按摩，人工的按摩。一年之内的某一天，你丹田的能量会自发的多次的向全身辐射。他会走他觉得应该走的那些脉，他会沿着各种各样的脉尝试着运动，而你会感到舒适。你知道中医里面有各种脉，啊，肝经啊、胆经啊、肺经啊，各种各样的经，上焦的、下焦的，而这个丹田能量几乎每天会走各种的通道，不一样的脉。不一样的经络，你会感到舒适，非常舒适。所以后面的事其实都是自发的、自动的，而前面的事比较难，后面的事倒比较容易了。你听上去好像后面的事更玄妙，但后面其实更容易，因为它不需要你操作。前面的是更难，据说当时解放前的时候，太极拳杨氏太极的宗师岳焕之，他曾经尝试把他的功夫传给他的儿子，但他要求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分居一年，你一年之内不能有夫妻生活，你有的话。我怎么传你这个功夫都是没有用的。但最后没有成功， 他的儿媳妇反对，所以他儿子最终没能继承得了他父亲的这一身的功夫。他必须让你达到一个当量，你的能量的储备必须达到一个当量。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达到了一个性中心的当量，而没有释放它，那你就要很当心了。你要用咒语，用念诵，并且要用一定的运动量，最好是太极这样的运动量，来帮助你运化性中心的能量。否则如果没有运化，没有运化，这个性中心能量迟早要溃堤，迟早要释放。它不能向上走，它只能向下走，它无路可去。所以你需要用太极，用念诵，使它升上升到丹田，那么它就有一个地方可去了。它如果没有升上去，它只能向下走。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你怎样让性中心的能量能够向上，至少走到丹田呢？你如果成功的做对了这一步，那么下一步只需要让你丹田的能量继续累积，因为丹田有更大的承受度。性中心就像一个小房间，就像一碗小茶杯，它能放的水是有限的，但是丹田是一个大碗，它能放的水更多。所以当能量被从性中心提升到丹田的时候，你就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装满它，来装满你丹田的这个碗容器。当丹田的容器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相互搏击，阴阳生反复。当丹田也装满了，就会普化一身雷，就好像电流划过全身，划过全身，它就像雷一样，古人称它为雷，但它不一定真的是雷，它是电流划过全身。所以实际上后面不难，难就难在你是否能把性中心的能量提升到丹田，这要靠你的自身的意识频率，也要靠一定外在的运动，太极拳等等，自身频率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你在抵抗生理的记忆，因为你生理的记忆就是性中心只要一满，它就寻找途径释放，以各种方式来释放它。但是你这样做实际上是违反生理记忆的，所以在一开始它显得尤为困难，一开始有可能你多次都会失败。那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了，你要有一个长期的打太极的过程，你要有一个长期的站桩的过程，你要有一个长期的冥想跟念诵的过程，以使你的能量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已经开始形成上升的惯性。这种惯性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是长期的时间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一切都是要花时间的。它并不是说你理解了，你的性在每一个月达到饱和的时候，你就要憋住，不要释放，它不听你的，你也憋不住，你在梦里它就会释放，即使没有梦，它也会释放。 所以他是跟强人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强人你也无法你的无法这个矫正你的生理记忆，所以你不能强人，你只能靠长期的身体培养，长期的身体培养。所以像孙禄堂这样，他长期的太极，使他身体已经渐渐的进入了一个更高频的频率，他整个身体都在一个相对更高的频率里，以至于能量自动的就在丹田了。啊，他只要一有能量，这个能量就在丹田。你如果站桩，你如果站了一年的桩，你会发现你的丹田就自动的就是热的。啊，只要你吃进去食物，只要你运动，只要你获得任何外在的能量，它就会都会往丹田走，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生理的记忆了，已经。所以其实你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形成这个生理记忆，这就叫下功夫啊，功夫就是这样做的啊。他说难也不难，他说容易也不容易。但你如果真的在下功夫，它也不那么难。你每天打太极或者每天站桩很难吗？不难。它只是一个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事，它没有你没有根本就没有那么难，所以它也没有那么难，它只是需要贵在坚持而已。当你的能量在丹田达到饱和的时候，你就会自动出现锁阳的现象，你不会再有欲望，不会再有属于性的欲望。所以很奇怪的是，一个不那么强壮的人，他比较容易有性欲，而一个特别强壮的人啊，特别有能量储备的人，他反而不太有性欲。这就是道家说的精满不思欲，对，阳秘乃固，对，你丹田的阳完全秘了，就完全固了，你精完全满了，欲望就消失了，啊，你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能量级别，你不会再渴望低级别的这些品味，你有了更高级别的品味，你有了更高级别的享受的倾向，就好像一个人非常享受轻音乐以后，他变得无法忍受重金属。原来让你神魂颠倒的那些重金属，那些性，现在反而变成了巨大的噪音。因为你品味升高了，你现在在享受的东西也许别人无法理解，但你能理解，你在享受一个更高的更优雅的快乐，来自重金属的快乐，来自性的快乐，现在对你来说它太愚蠢了，太愚蠢了。所以真正的方式并不是强迫的断除，你无法以强迫的方式断除你的性，你做不到。我记得曾经半年前有人还来问我，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戒除自慰，痛下决心也无法戒除，怎么办？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去找个女朋友结婚。 第二条路完全的进入禁欲的方式，并且培养能量，并且做可能所有可以做的这些事，站桩、太极、念诵等等，以把你的身体能量培养起来。相对来说，第一条路对他来说更合适，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对他来说更合适。而第二条路其实更难，因为在实际性行为当中的思想将会更少，它的害处将会低于当一个人在意淫时候的那种害处。所以其实一个人在意淫产生的害处要远远大于实际的性行为。当然这个性行为是指合法的性行为啊，是夫妻间的。一个人在意淫的时候，他在脑海里进行性的画面的时候，将会产生后果。所有你脑海里渴望的东西，就像上节课讲过的，所有你脑海里渴望的东西，意味着你在创造你的匮乏，意味着你没有。所以一个有自慰倾向的人，一个有太多的性画面的人，他很可能会找不到另一半，或者很困难，找到另一半非常困难，即使找到，他的婚姻可能不那么幸福。因为你花了那么久的时间种下了种子，种下了一个不幸福的种子，种下了一个找不到对另一半的种子。你太多的在脑海里进行这些画面，来创造你未来的匮乏。所以这个宇宙的法则非常悖论，你越是渴望什么东西，就意味着你越是没有，你越是缺乏它。无论是性还是金钱都是一样的，你太渴望一个东西，就意味着你没有。你在创造你的匮乏，你在创造你的没有，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有太多这样的联想的人，无论他联想的是性还是金钱还是别的东西，都在给自己创造麻烦。所以在楞严经里，佛陀这里提到永断淫心，持生不动，持心不起，身不动心不起，境界成就。则于世间不还宿债，你变得自我饱和了，你知道吗？就像刚才讲的，你一年之内你会达到饱和，一年之内你如果你的思想也没有这些画面，意味着你在你的精神层面在创造饱和，你在创造精神层面的饱和。一个精神层面饱和的人，他的外界将自动的盈满，自动的充实， 非常奇怪，一个什么也不求的人，一个非常知足的人，他会发现他的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动的到来。这就是生命的悖论，你越追求就越失去，你越是满足就越获得，总归是这样的。所以你记住，如果你当你念一个咒语，你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请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在这样的方式祈祷，你会得到一些小恩小惠啊，因为至少你祈祷了，你会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但你不会真正获得。而当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愿天下的人祥和，愿天下的人祥和平静。如果你把你的念诵洒向世界，你忽然发现你生活变得更平静了，你生活变得更充实了，更圆满了。所以当你洒向世界的时候，你反而会获得。当你像一个乞丐一样要问上帝要问菩萨要的时候，你将会失去。所以不要做乞丐，即使你在念诵咒语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一个乞丐的方式来念，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几乎超过50%甚至比例更高的人念诵咒语的方式或者祈祷的方式是以乞丐的方式在念，他们只知道问菩萨要东西。你能不要东西吗？你能把你念诵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光芒跟爱意跟那种满足跟那种清净洒向世界吗？洒出去，不要吝啬。当你是一个洒出去的人，你将被充满。大家知道古代那个财神爷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中国的那个财神爷，他前世是一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赵公明，据说赵公明在做财神爷的前一世做人的时候，他很乐善好施，他做了生意就把财富分给乡里，结果他死后就成为了财神爷。所以当你分享，当你往外散出去，你反而会获得。所以请注意，你念咒，你念祈祷文，甚至你冥想，你都应该散出去，把你念诵的力量回向给世界啊！这就是佛教里说的回向。你必须回向，你不能够占为己有，你必须回向，你把你的咒语的功德回向出去，把你念诵的功德回向出去，把你冥想的光芒，来自无限的光芒洒向世界。你经常这样做，有一个效果。什么效果？你在向宇宙展示你的宝盒，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宝盒的人才会往外散出去。一个经常分享的人，意味着你在跟宇宙说，我是饱满的，我是充满的，我不匮乏，我什么都有。当你展示你的饱和的时候，你就会真的饱和，你的肉身的频率也会开始向饱和前进，它不会再滞留在性中心，它会越来越多的向丹田前进，你的丹田会变得饱和。所以不要自慰， 这个行为本身意味着你是匮乏的。不要追求，不要伸出手去要，甚至在你的脑海里都不要伸出手去要。这个行为，这个思想，这个行为是在向你自己的灵魂跟向宇宙证明你是匮乏的，你什么也没有，你就会变得真的什么也没有，你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连锁反应。所以你要倒过来，你能不能做一年，你至少做一年，至少不能低于一年的时间。你在一年之内，你要做一个自我饱和的人，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向外分享。你的思想里有任何的伸手抓取的倾向，你都要舍弃它。你在行为上，你也不要有任何的想要追求跟抓取的欲望。你突然发现，一年以后你变得那么的充实，前所未有的充实。这种充实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会是生理上的。所以一年以后你会变得饱满，在能量上都会变得饱满。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惯性，一开始你可能会失败许多次，但是没关系，你可以训练，你失败了以后你可以再来。这种训练就是一种能量的培养，它可以说是一种心灵惯性的培养。你必须这样做，因为几乎没有第二条路。而且我可以说的绝对一点，根本没有第二条路。除非你变得饱满，否则你什么都不会成功。无论是世间法上还是灵性上，你都不会成功。你必须首先变得饱满，这是基础，这并不是特别高深的某一个境界，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功。所以道家说这是百日筑基，它只是基本功而已。你用一年，你能做到这个基本功吗？如果你坚持，你是可以的。今天其实也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冥想当中一个无论你是修佛家道家的人来说，你都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一年的不漏，你要达到饱和。这种饱和是基本功，而且是可以达到的，它不是一个如此高深的事，不是的。你无非是做到净化你的思想啊，行为上也许你可以做到，但是思想上的净化可能需要一定的力量。当你纯净了你的行为，净化了你的思想还不够，接下来就是要提高你的频率了。通过念诵，通过站桩，通过太极，使你持续的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频率上。因为站桩的频率基本上是在丹田上的，丹田或者心轮上的，而太极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冥想的频率就更高了，冥想的频率是在第六、第七个层面的。所以当你持续的保持在丹田以上的这几个层面上，那么能量经过一年的时间会渐渐的从性中心开始向上提升，向上提升，它至少会保持在丹田，以至于丹田经过一年会渐渐的充满充实，会渐渐的充实。这中间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这中间可能会出现偶尔的一到两次的残精喷射，这个在道家里并不是属于梦遗或者漏了，它属于残精，属于残精的现象。残精 还是会出来的，但不会很多啊，次数会比较少，次数会比较少。它跟你以前那种梦遗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有的人甚至连残镜都没有。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提到，某种类型的人他连残镜都不会有，连这个残镜都被生理完全吸收掉，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生理的频率特别的稳定的话，特别高的话，连残精都会被完全吸收掉。男女区别不大，在这一点上区别不大。啊，这个筑基功实际上反而是最难的，啊，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后面实际上反倒是水到渠成了。女生也是一样的，啊，这一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其实女生相对来说比男生更容易。女生在这一点上会更容易一点，啊，在保持能量这一点上会比男生更容易。好，好，那么我们，因为女性的能量不倾向于，跟男性能量相比，男性能量更倾向于宣泄，而女性能量的宣泄，跟男性是不一样的，男性是向外宣泄。向外宣泄，女性是向内宣泄，你知道吗？女性也有宣泄，但那个宣泄是向内的，啊，所以她损失的比例比男性要少得多，啊，你知道女性在性高潮的这个宣泄是向内的，啊，男性在性高潮的宣泄是向外的，所以即使女性宣泄，她是向内宣泄，啊，所以她的损失能量的程度要少很多。对，在女性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挑战就比较小了，比较小很多了。结婚也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没有什么区别。好，好吧，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把剩下的半段讲完。好，今天就谢谢大家，好，谢谢。